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4月17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政法官员说我们上共产党的当了，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义无反顾的爱情，他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敬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非法关押2年，王平创、赵希娟夫妇被网判9年7年；擅传弊议良方，辽宁七旬王淑云被诬判5年；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至少网判40名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 陕西省咸阳市法轮功学员王平创、赵希娟夫妇在西安市遭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两年，于2021年12月被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分别网判9年、7年，共勒索罚金5万元。两人不服非法判决，已上诉至西安市中级法院。王平创今年47岁，妻子赵希娟42岁，近年在西安市做生意维持生活。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王平创曾三次被中共当局关押迫害，在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被关笼子，夏天暴晒，冬天被浇凉水，做奴工，被牢头暴打，他一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由于警察多次上门骚扰，王平创夫妇被迫流离失所。2020年5月，王平创夫妇二人为避免民众遭受瘟疫肆虐，骑电动车在本市公交站牌上粘贴救人良方法轮大法好，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夫妻俩遭西安市周至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他家大量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摩托车、10000多元现金等私人财物。王平创、赵希娟夫妻被非法关押在西安市三窑看守所，后来他们被雁塔区法院非法庭审，夫妇两人对起诉书中构陷的所谓事实和罪名均不认可，王平创做了无罪辩护。雁塔区法院为王平创和赵希娟指定三位律师为当事人做有罪辩护。2021年12月16号，王平创、赵希娟被雁塔区法院分别网判9年、7年，夫妻俩不服网判，已上诉至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淑云女士，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传弊益良方，被抚顺市新抚分局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日得知，王淑云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2万元。法院开庭没有通知她家属。王淑云家住抚顺市新抚区，她曾患心脏病、气管炎、风湿、胃炎等多种疾病。1996年，王淑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时间不长，多种疾病不治而愈。她发自内心地感谢法轮大法。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淑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劳教两年，被非法关押在抚顺教养院遭受迫害。2008年7月，王淑云因在一个小区里发真相资料被绑架，非法抄家。后来，王淑云被新抚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10月，王淑云在新抚区公交车站给民众讲述法轮大法是正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必亦有奇效，被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近日家属得知，王淑云被东州区法院秘密网判5年。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自1999年7月开始，中共江泽民集团以权代法发动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至今22年来一直充当中共的迫害工具，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指使下，与公安、检察院沆瀣一气，罔顾事实，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刑期最高达12年，致使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数十人在监狱、看守所遭野蛮灌食、暴力毒打、人身羞辱、强制奴役、熬鹰洗脑等残酷迫害，制造了诸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人间悲剧。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止2021年12月，石家庄桥西区法院对至少40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一人非法庭审，网判10年及以上刑期的有10人。2001年，由石家庄市长张胜业亲自率领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公安分局和桥西区东里派出所的30-40名防暴警察，手持冲锋枪，冲进了位于工农路300号开达小区的一居民住宅，劫持了在场的法轮功学员赵立山、张世军、牛敏刚、 杨小杰、蓝奇志、石岩、刘润玲七人并非法抄家。2002年桥西区法院秘密开庭重判，赵立山被诬判十年，张世军12年，牛敏刚12年，杨小杰11年，蓝奇志11年，石岩11年，张岭江11年，刘润玲11年，王云曼10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14号，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省府大楼前举行纪念425中南海上访23周年活动，集体练功和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真相，呼吁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保平安。23年前的1999年4月25号，在北京，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自发到中南海信访办和平上访，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呈现在全世界人面前。在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中，在无限浩瀚的宇宙中，树立了一座光耀寰宇、永恒的道德丰碑。法轮功学员冯秀敏在集会上发言说，他曾是天津市政府的职工，1999年4月亲身经历了425上访。1999年4月18号，冯秀敏得知所谓的科学家合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攻击法轮功的文章。冯秀敏觉得该文章不符合事实，于是去了该杂志社。那时院子里已有约4500名学员，有四五个人代表大家进到杂志社反映情况。冯秀敏练功点的好先生是代表之一，他向杂志社讲述了自己不足10岁的孩子修炼大法后多种疾病不治而愈，变得聪明活泼的经历。杂志社的负责人当时表示会尽量回收已发行的杂志，但他们还需要请示上级。后来杂志社回复说绝不能撤回这期杂志。23号一大早，教育学院通过广播要求在院子里等待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尽快离去，声称晚上7点清场。大约7点清场开始了，四辆军车、一辆大巴士停在大门口，车上跳下来许多年轻的军警，他们挥舞着手中的电棍，从里往外驱赶着法轮功学员。许多人头被打破，流了许多血，有的胳膊脱臼不能动了，还有的忍受着疼痛不走。后来听说有45位法轮功学员被抓。冯秀敏和法轮功学员从出版社来到了市政府信访办，大家排着队等在市政府负责接待的侧门口。凌晨2点，两位市政府工作人员出来说，这个事我们解决不了，这样吧，你们进京吧，这个事是北京决定的。4月25号，冯秀敏买车票去了北京，下午6点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当时已经有万人在信访办外的墙边静静地等在那里了，路上有军车穿梭，一片恐怖的气氛。这时反映情况的代表已进去见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到晚上9点左右代表出来了，说问题解决了，总理批示说法轮功是很好的功法，我已经批示过了，下面的人没执行，这个功法是合法的，你们回去可以继续练功。然后大家就散去了， 离开的时候地上干干净净的，一个烟头一片纸都没留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政法官员说，我们上共产党的当了。
请听时事评论。政法官员说，我们上共产党的当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日。这是今年三月份时候的事。一家店的老板，我们就称呼他为老王好了。老王曾在文革中是红卫兵，还是个造反派的头头，官职曾一度升至县革委会主任。那时候他带着人到处造反搞武斗，一度风光无限。没想到文革一结束，他就被判重刑，成了中共的替罪羊，而被抓进了监狱。当老王度过多年不堪回首的牢狱生活后，他算彻底明白了共产党政治的无情和肮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卸磨杀驴是常事。老王从此决定洗心革面，再不碰政治了。于是他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超市，准备以此度过余生。今年三月中旬，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到老王的店里闲聊几句后，得知老王过去的政坛经历，仿佛遇到了知音，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位政法高官悄悄对老王说，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老王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开始讲事情的由来。这个政法高官说，经过去年试点之后，2月27日已经正式启动全国政法系统教育整顿工作，说要清除政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紧接着又开通了12337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还公布了举报电话，举报的门槛和难度大大降低，普通老百姓通过手机、计算机动动手指头就可以举报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既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不但可以举报现在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还可以举报多年前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倒查。现在我们这些人一个个都很紧张，可以说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他低声讲，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他深有感慨地说，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迫害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他还列举了最高检网站公布的政法人员的12项专属罪名。他说，这简直就像文革一样，当权者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不断地发动各种整人运动，挑动一部分人整另外一部分人，被利用来整人的那部分在被利用完之后随时又被另一部分人整。这个政法官员还告诉老王，他以前受中共对法轮功造谣宣传的蒙蔽，曾经多次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去年武汉疫情封城期间，他被调到武汉维稳，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权力和稳定，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一味隐瞒疫情真相，打压披露真相的正义人士，种种倒行逆施导致疫情迅速蔓延。疫情爆发后，中共不但不反思和道歉，反而宣传什么大国抗疫，利用疫情继续欺骗老百姓，为自己脸上贴金。在副总理孙春兰视察武汉开元公馆小区时，小区民众大声喊，假的，都是假的。当时这个政法高官也在场，这给他很大的震撼。相反，他在武汉期间
却看到一些染疫民众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痊愈了。尤其是有一个村子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却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在无望之下，村干部带领村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这个村凡是念诵了九字真言的人都好了。在鲜明的对比之下，他明白了中共邪党在害人，法轮大法在救人。他终于如梦初醒，和家人纷纷做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老王感慨地说，中共历来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中共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曾经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文革刚结束，就在恐惧中畏罪自杀。另外有700多名文革中积极整人的警察和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老王说他自己就是明证，还好总算从监狱中活着出来了，还能够告诉别人别再上共产党的当了。是啊，本来整顿一下政法系统，纠正一下政法系统中的乱象，也可以说是好事，但中共搞的教育整顿政法队伍并不像我们老百姓想的那样，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普通老百姓着想，也不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和权力稳固，继续维持其邪恶统治。中共党魁在讲话中公开宣称，整顿政法系统的目的就是要政法机关达到所谓的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所谓的教育就是用篡改后颠倒黑白的党史进行洗脑，迷惑广大政法人员继续为中共卖命。中共从来没有把法律当回事，法律从来都是中共用来整治老百姓的工具。中共邪党几十年来一直在干着各种坏事恶事，尤其是在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2年中，纵容指使各级政法机关肆意践踏法律，破坏法治，公开叫嚣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全国的各级政法机关用尽一切邪恶残暴的手段对付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拘留、劳教、判刑，大量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洗脑班等黑窝被用各种手段残酷折磨，多人被打伤、打残、打死、逼疯、强奸，甚至被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多少政法人员在江泽民和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制造的千古奇冤中沦为了罪恶的帮凶，泯灭了人性。目前中国法治的倒退、道德的沦丧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政法人员的目无法纪以及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完全是中共一手培养出来的，政法系统的溃烂混乱也完全是中共纵容造成的。中共现在却反过来鼓吹要在政法系统搞什么刮骨疗毒，清除什么害群之马，这就是老百姓俗话说的放鬼的是他，捉鬼的也是他。其实中共才是毒，中共才是害群之马，中共是中国一切乱象的根源和罪恶的冤首。中共邪党一直在干着各种残害老百姓的罪恶，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受到迫害的可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其实那些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也是在被迫害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是亘古不变的。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如果不悔改，肯定是要遭到各种各样的恶报的，无论官职大小，只是迟早的事。明慧网报道的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达数万起，报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被查办判刑，有的是恶病缠身，有的暴病而亡，有的遭遇车祸不可胜数，有的不但自己遭报，还要累及家人子女后代。典型的有周永康、薄熙来、罗京、李东生等。即使能侥幸逃脱人间惩处，但是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人干的什么事都逃不过上天的明察秋毫。明慧网曾经报道， 有个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法官在死后又活了过来，告诉来追悼他的同事，他因为迫害法轮功马上要到地狱受刑偿还。他告诫同事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否则也要到地狱受苦偿还迫害法轮功造下的罪恶。说完他就死了。明慧网今年2月8日登载了一件真人真事，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的法轮功学员程德富，在2011年曾经阴差阳错地到阴曹地府走了一遭，回到阳间，他讲述了他在阴间的所见所闻。在那里，他看到很多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的人员正在地狱遭到各种惨烈的刑罚，有的被鳄鱼、狮子等猛兽撕咬，有的被刀子割肉，有的被钢钎穿腰。这些人痛苦凄厉的哀嚎求饶，但都无济于事，一个个悔恨极了。那些人曾经在人世间无法无天，作威作福，但是到了阴间却凄惨无比。而程德富所看到的只是阴间最轻的几种刑罚，都已经让人惊骇不已。那18层地狱不知道又是怎样的惨状呢？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共政法系统人员正在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希望更多政法人员能迷途知返，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如何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啊！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的。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瘟疫的目标是谁啊？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许中国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散播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指主管散播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20多岁的李珊珊只见过周向阳3次，而且那时周向阳被关进了监狱，可李珊珊却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书。他们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故事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义无反顾的爱情，他向监狱递出了结婚申请。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09年10月26日，周向阳与小他7岁的李珊珊完成了结婚登记。这天既没有白纱，也没有红地毯与婚宴，然而这天周向阳与李珊珊却整整等了7年。7年前他们相识，7年里他们双双遭遇绑架，陷入冤狱之中。他们经历了别离、酷刑、深渊与报复。其实3个月前周向阳才出了监狱大门，而且生命垂危。这对新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的感情又从何开始的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时间回到7年前，2002年，周向阳刚刚经历了一场2年多的冤狱，接着又失去了优渥的天津铁三院工程师的职位，只能在外面打工糊口。但是他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淡然处之。有一天，周向阳给一个朋友打电话，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周向阳的心为之一震，他想，我听到了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原来向阳的朋友不在家，接电话的正是在朋友家做客的李珊珊。不久之后，周向阳认识了还是大学生的李珊珊，两人初次见面却油然而生的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原来他们不仅信仰相同，还有一段相似的经历。1996年，还是高中生的珊珊在妈妈的推荐下练了法轮功，而向阳也在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向阳是看见妈妈几十年无药可医的腰痛居然神奇的不药而愈，才开始练功的。不仅向阳，他的爸爸、哥哥、姐姐一家人也都跟着练功了。然而在1999年中共全面镇压法轮功之后，当时彼此不认识的向阳和珊珊 却不约而同地分别到北京为法轮功请愿上访，他们也都因此被关押了。朱向阳被非法劳教两年多，珊珊也被关进了看守所将近一年。所以当他们初次见面时，两人就这么相知相惜着。那年是2002年。2003年5月31日，珊珊到天津找工作，向阳接她一起到朋友家里，这是他们第三次见面。没想到就在半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伙警察，接着就把他俩劫持了。原来这伙河西派出所的警察因为向阳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一直跟踪着向阳。向阳后来因此被非法判刑9年，珊珊受到牵连，被劳教1年6个月。被绑架后的向阳在一连串的酷刑折磨后，浑身是伤却仍然不放弃修炼。于是刑警八队的人就故意好几次当着向阳的面提起珊珊，以此来折磨向阳，逼他屈服。而这卑劣的手段着实让向阳揪心不已。3年多前，珊珊被关进看守所时，被警察戴上了手铐脚镣，拳打脚踢，还被警察用电棍电击脸。那年珊珊才19岁。他就这样被关了将近一年。向阳每每想起珊珊的这段经历就心疼不已，他担忧着珊珊这样年轻的女孩在拘留所的处境会很艰难。此刻的向阳实在不敢再想下去。然而难道因为自己牵连了珊珊就违心地放弃修炼吗？不能，那怎么办才好呢？于是在狱警的暴打与各种酷刑折磨逼迫向阳放弃修炼的同时，向阳依然在自己的艰困中找机会给珊珊写信。他在信中关心珊珊，鼓励珊珊坚强乐观。而另一头正暗无天日被强迫劳动的珊珊，在黑暗无助的日子里，向阳的意外来信温暖鼓舞着他。珊珊也开始写信给向阳。虽然在劳教所的监视审核下，两人的余宴往返可能时不时地被没收，但是在自己的艰难中依然能带给对方温暖与力量。他们明白了彼此是怎样的人，具有怎样的心灵，他们就这么一点一滴地奠定了感情基础。2004年，熬过一年半劳教刑期的珊珊走出了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她挂心着在滨海监狱里的向阳，但意想不到的是，不止向阳，向阳的家人全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迫害。向阳的大哥大嫂和姐姐都被关押了，向阳的爸妈则被迫在外面流离失所，只剩姐夫一人能探视被关押的人。于是珊珊决定每个月由他负责到监狱看望向阳。他离开了河北唐山老家，到天津租了一间房子，并且找了一份幼教的工作。这天珊珊带着期待的心情搭上长途车前往滨海监狱。下了车后，珊珊走了半个小时才来到监狱大门口。滨海监狱的四周空空旷旷，两边是芦苇沟。对于即将的会面，珊珊高兴中带着担忧。她想着一年多未见，向阳好吗？他是否受到了什么酷刑折磨？他现在是什么模样？对珊珊来说，向阳既亲近又陌生。陌生的是，在今天之前他只见过向阳3次。亲近的是，他们彼此之间却有如此的相知相惜。珊珊在等待中 心里想着待会儿要跟向阳说些什么。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等到探监的人们一个个离去，珊珊却怎么也等不到会面通知。后来滨海监狱的人对珊珊说，不是向阳的近亲属不能探监。珊珊的心情一下子坠入了谷底，这是监狱刁难的借口，珊珊难以接受，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去。一个月后，珊珊又怀抱期待再次来到滨海监狱，然而哭等几个小时后，监狱依然拒绝了珊珊的探监。就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珊珊依然见不到向阳。当监狱第四次以珊珊并非向阳的近亲属为理由拒绝了他的探监，这天下着大雪，当所有探监的人们都一一离去，监狱大门前只剩珊珊孤孤单单的身影。在大雪纷飞里，片片落下的飞雪让珊珊变成了小雪人，她望着冷冷紧闭的监狱铁门，又累又绝望，心想这无法彰显正义的世界比这飘雪的冬天还要寒冷。向阳原本是天津铁三院栽培的工程师，后来他还靠自修苦读考取了全国造价工程师的资格，这在当时全中国仅仅只有60人，这是一个可以下决策决定项目预算令人称羡的职位，许多造价工程师就以此捞取好处。但是当时的向阳是从来不这样做的，因为那时他已经修炼了法轮功，所以他不收红包，不收回扣。当时比他晚来单位的工程师都已经买了3套楼房了。伫立冰雪寒风中的珊珊想着监狱里的向阳，坚持真善忍的他却被关进了监狱里，而且近况无人得知。这一刻珊珊的内心升起了一股力量，她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定。一个月后，珊珊第五次来到滨海监狱，这天的她步伐看起来特别轻快，神情格外坚定，手里还握着一朵鲜艳的盛开的红色玫瑰花。接着他向狱方递交了和向阳的结婚申请书。接过结婚申请书的监狱人员纷纷流露出震惊不可置信的神情，从来监狱接到的只有离婚申请，申请结婚的还没有一例呢。珊珊的举动大大地震惊了整个监狱，那朵鲜艳盛开的红色玫瑰花仿佛一下子把监狱的管理人员震得不知所措。他们答应珊珊带着那朵玫瑰以未婚妻的身份会见向阳。阔别近2年，当珊珊和向阳两人四目相望，恍如隔世。向阳实在难以想象珊珊这样一个弱女子可以不畏惧监狱一次又一次的刁难，还向监狱递交结婚申请书，与深陷囹圄的自己结为连理。不善表达的向阳内心百感交集，虽然那朵艳红的玫瑰最终仍然被狱方给没收了，向阳无从得见，但是那朵玫瑰却已经盛开在了向阳的心底。而此刻的向阳怎么也意想不到，他和珊珊接下来的感情之路充满了荆棘与苦难。 2005年7月，在监狱的向阳接连写了两份申诉书，揭露天津河西分局刑讯逼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但是这份申诉书被监狱五监区长给羁押了。12月，珊珊才拿到了申诉书。他和向阳的姐夫把向阳的申诉书递交到了监狱管理局。然而监狱管理局却暗示珊珊和向阳的姐夫不要跟监狱对着干。于是珊珊他们到河西检察院提出了申诉。一个检察院的值班领导只是对着他们冷冷地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是第一例法轮功家属上告。随后珊珊他们又到河西公安分局纪检科递交了申诉材料，但是这些政府单位部门接到申诉后却都毫无作为。然而就是从这时开始，珊珊每每外出，总有陌生的人如影随形，紧紧地跟着自己。原来是国安警察在跟踪珊珊。与此同时，监狱里的向阳却遭遇了新一波的酷刑。他因为阻止监狱播放污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广播，他被上了手铐和脚镣，而手铐和脚镣又被紧紧地锁在地上。这是一种被称为地锚的酷刑，人被地锚的时间稍微一长，腰、胳膊、大腿就会剧痛难忍，这种痛苦远远地超过电棍电击。而向阳却是24小时地被锚着，同时包夹他的犯人还会时不时地对着被地锚着的向阳拳打脚踢、谩骂侮辱。犯人还在向阳要小解时以帮助他活动腰为名，拽得向阳因为剧痛而失声大叫。如果警察没听见犯人迫害向阳的动静时，他们就质问包夹犯人们，还想不想减刑了，不想干就回工区干活去。而狱警却在这段时间告诉珊珊，向阳违反监规监禁，不让珊珊探视。狱警还说，周向阳不吃饭，出现的一切后果我们不负责任。被拒绝探监的珊珊心急如焚，每隔两三天就给狱警打电话探问绝食的向阳的身体情况。然而狱警却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口气回答说，周向阳很好，白胖白胖的。珊珊当然明白狱警是在撒谎，他更积极地为向阳奔走申诉。几天后，滨海监狱五监区长要珊珊来到监狱办公室。珊珊一到就看到办公室里还有监狱一队二队的队长，他们三人轮番地恐吓珊珊，大意是周向阳如果坚持信仰，不放弃修炼，不配合转化，监狱会对向阳有相应的措施。走出监狱办公室的珊珊反复地想着，监区长口中的相应的措施指的是什么呢？此时的他已经无暇顾及自己身后那个如影随形地跟踪他的国安警察了。不久后，监狱又要珊珊到监狱办公室。这一次，监狱区长对珊珊软硬兼施，先假惺惺的软言劝说向阳不要再申诉了，否则对向阳不好。眼看无法奏效，他又满不在乎的对珊珊说，就算你替周向阳告状申冤，我也不怕，一定跟周向阳对抗到底。珊珊明白向阳，他知道向阳不可能为了逃避迫害而放弃修炼法轮功，虽然心疼着向阳，最终珊珊仍然语气坚定地对五监区长说，我一定会坚持上告。也就是在这几天，滨海监狱针对法轮功学员发动了新一轮的酷刑折磨，而向阳则是被监狱列为了放弃的对象。意思是说，如果向阳不放弃修炼，即便在酷刑过程中死亡，监狱也不在乎。其实 自从杉杉为向阳申诉，曝光了监狱的暴行之后，监狱就对向阳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酷刑迫害。之前锁在向阳身上的地锚就不曾卸下，向阳每天就被这么24小时不间断地锚着，日复一日。过程中他多次生命垂危，从12月到第二年3月，向阳被锚了97天。向阳的处境日益严峻，杉杉的担忧和压力也日渐加重。但更糟的是，一直对杉杉疼爱有加的父亲坚决反对杉杉和向阳的婚事。杉杉的父亲认为这段感情是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他好几次逼迫杉杉相亲离开向阳，但是从小乖巧听话的杉杉却一次次拒绝了父亲。现在杉杉的父亲又知道了杉杉为了给向阳申冤和监狱打交道，作为父亲的他生怕年轻的女儿因此惹来麻烦甚至出现危险，为了阻止杉杉，他甚至动手毒打了杉杉一顿，还三次提出了要跟杉杉断绝父女关系来逼迫女儿。杉杉明白父亲的希望和担忧，父亲的反对也因此煎熬着杉杉。然而杉杉相信只要向阳能走出冤狱，父亲就一定能发现向阳的诚实稳重，接纳他。当年向阳在工作单位就是因为做人做事总是实实在在勤勤恳恳，受单位里的老工程师的器重。当一个国家大型的工程预算项目下来，老工程师就是坚持任用向阳。而杉杉也相信善恶有报，向阳一定能洗刷冤屈走出监狱。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却让杉杉措手不及。2006年1月的一天，杉杉突然接到监狱警察队长打来的电话，说李杉杉，你要保护好你自己哦。几天后，杉杉就被天津南开区国保大队给绑架了。之后他被非法劳教1年3个月，被关入了劳教所。这对青年就这么双双地被关在监牢里。一年多后，遭到报复打击的杉杉劳教期满，即便他每回都遭到监狱的恶意刁难，他依然定期去监狱探视向阳。而同时杉杉为向阳的申诉仍然没有停止，只是他都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应。在2008年，当向阳在监狱又经历了一番折磨迫害，导致十几天都不能正常走路后，向阳决定绝食抗议。这次的绝食对向阳来说是一个彻底反迫害的行动，向阳不打算妥协。监狱外的杉杉因此更着急地为向阳申诉，曝光被迫害的真相，而监狱则对因为绝食而身体虚弱的向阳再度上了地锚，在冬天不让他穿棉衣，给他特别脏的被褥，被褥上边满是血渍、尿渍、脓渍，还散发着恶臭，并用各种暴力对待他。这次的绝食经历了快一年时，向阳已经两度生命垂危，被送到医院急救。监狱外的杉杉则更广泛地向外界曝光向阳的情况，争取救援。期间海外媒体报道了向阳受迫害的情况，向阳遭受酷刑迫害的处境终于获得国际间的关注。2009年7月17日海外法轮功人权工作组将向阳被迫害的案例呈递给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监狱遭受多方压力后，才在当年的7月28日让向阳保外就医。向阳绝食抗争持续了近400天后，才得以走出被关押迫害了6年多的监狱。当向阳家人到滨海监狱接向阳回河北昌黎老家时，身高1米76的向阳体重只剩78斤，他瘦得完全脱了相， 虚弱的无法行走，得靠向阳的姐夫抱上车。而更让珊珊和向阳家人不忍的是，向阳的耳朵后面手伤腿伤，全身几乎都是高压电棍电击留下的伤疤。然而回家一个多月后的向阳经过练功，他的体重从78斤一下增加到了103斤，而且脸色从苍白变得红润。向阳奇迹式的康复过程让周围的亲友大感惊奇，其中包括珊珊的父亲。而珊珊的父亲在和向阳几次相处之后，立即就感受到了向阳的质朴和忠厚，原本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的他接纳了向阳。如此艰辛而不寻常的爱情终于要开出花朵了，珊珊和向阳就在家人的祝福下开始筹办婚事。此时向阳家已经因为迫害经济陷入了困境，珊珊和向阳决定不举办婚礼。体贴的珊珊也不要求拍摄向往已久的婚纱照，他们简单地做了结婚登记。虽然没有婚礼没有白纱，珊珊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不过当向阳的亲友得知向阳结婚了，而这个终于走出冤狱亲友公认的好青年怎么可以连婚宴都没有呢？亲友们可不愿这个情况发生，于是大家纷纷地主动资助，要热热闹闹地为小两口办个结婚酒席。在生与死压力逼迫的七年艰辛，在等待与担忧之后，穿上了雪白的婚纱，向往已久的珊珊感觉自己像做梦一样。酒席上大家开心地举杯祝福小两口，向阳望着为了自己历经折磨的珊珊，内心满是感激与怜惜。不久后，小两口在珊珊父亲的资助下，在一家大型超市租了一个摊位，做点小生意。夫妻俩的生活倒也平实。向阳从一个优秀的国家级造价工程师被迫摆摊做生意，却从来不抱怨。他努力工作，想让珊珊过好日子。听众朋友，何止见过三次面，而且被关在监狱里的人结婚，这不是一般人会做的事。珊珊和向阳的爱情故事的确非比寻常，因为他们所仰赖的基础并不是长时间的相处，而是对彼此高尚人格的相知与相惜。婚后小两口过得平实而幸福。在忙碌的生活中，当向阳自己洗衣服的时候，珊珊就会发短信跟向阳说，对不起，我做得不好，让你自己洗衣服。因为他们都是以法轮功先他后我的精神彼此照应着，不论顺境或逆境，寻常或不寻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